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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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莫卡，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三，也是正月初二。
我们先来看天气。
冷暖有变幻，晴雨你先知，希望之声天气快讯。
今天的旧金山小雨天气，当前温度45，今日温度在41到50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沿海有浪高通告。中半岛 San Mateo 小雨的天气，当前温度46，今天的温度在39到51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南湾 San Jose 多云时阴，当前温度43，今天的温度在38到50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东湾 Fremont 也是多云时阴的天气，当前温度44，今天的温度在40到50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以上信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为大家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早安新鲜事儿，带大家关注一下身边的大事小情。首先我们关注一条，在昨天的突发，加州北部发生了雪崩，六人被困，十人下落不明。根据美联社的消息，加州北部山区周二发生了严重的雪崩，导致至少10名滑雪者失踪，另有6名幸存者被困山中。救援人员正冒着暴风雪与二次雪崩的风险全力施救。这次的事故地点位于太浩湖西北部的城堡峰洼湖一带。当日上午约11点半，有人拨打了911报警，称多人被雪掩埋。警方称呢，救援人员已确认6名滑雪者仍然存活，并要求他们就地避险，等待救援力量的抵达。据悉，涉事的团队正在进行为期3天的野外滑雪行程，活动的组织方黑鸟山地向导公司。事发当天为最后的一天，队员此前已经在山区的小屋里住宿了2晚了。内华达县的警长办公室警长助理拉塞尔格林表示，当局接到带队公司报告及滑雪者随身紧急信号标发出的警报。那目前呢，被困人员可以通过信标与外界取得联系，并且了搭建临时的庇护所进行自救。目前呢，已经有46名急救人员参与了救援，救援队伍正在动用雪地履带车、雪地摩托以及滑雪人员等分批的接近他们，但行动缓慢且风险较高。本周一场强烈的冬季风暴席卷整个加州，带来了强降雪、强风以及雷暴天气。塞拉雪崩预测中心已经在18号清晨对中部内华达山脉以及大太浩湖地区发出了雪崩的警告。预计呢，大型滑坡风险将持续到19号。周边多家的滑雪场都已经部分或者全部关闭了。气象部门预计，风暴结束前部分地区的降雪量或达到2.4米。受天气的影响，80号洲际公路一度双向封闭。
连续几波的风暴最近是一直袭击湾区，国家气象局甚至发布了三年以来第一次冬季天气预警，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周三之后天气还是不太稳定的。气象专家表示说，这股冷空气会一直滞留到这个周五，那这期间还会有间歇性的降雨和局部的阵雨，山里可能会继续下雪，像北湾的圣海伦纳山降雪量可能会累积到2英尺，东湾的暗黑山也已经有几英寸的积雪了，马林县的塔马佩斯山这几天的降雨量已经接近5英寸。随着这波冷空气的往南压，北湾部分地区夜间的气温可能降到冰点，就连旧金山清晨的最低温度也会降到华氏40度左右，湿冷的这个感觉特别明显。而且这波风暴的影响不只是气温下降这么简单，斯坦福大学周二上午因为太平洋煤电公司的主要输电线路受损，校园一度停电将近2个小时。所以呢，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未来的这几天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也要做好保暖。
旧金山市长卢里在周二签署了一项意在解决该市毒品危机的最新法案，叫做重启中心条例。那么重启中心就代表着快速执法、支持评估，以及呢对吸毒者进行初步的评估，确定其治疗需求的紧迫性以及所需治疗的性质。那该法案于上月提出，目前呢存在诸多的争议，各方面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但旧金山议会上周以9-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提案。那么卢里在 ins 上发表一个声明，他说长期以来旧金山放任吸毒人在监狱、急诊室或街道游荡，但没有真正的问责和帮助。这个全新的重启中心条例标志着一项根本性的变革，如果呢在街头吸毒将被逮捕，进一步并提供一个康复的机会，这关乎着执法，将吸毒者从街头带走并帮助他们接受治疗，恢复社区的安全与秩序。那新法案将确保重启中心按计划在今年的春季开放。该中心呢位于第6街，靠近 Brent 街。
接下来呢有一个让人担心的消息，湾区的部分地铁站呢可能会关闭，这将会对房地产产生寒蝉效应。如果湾区的居民在11月的投票中否决对铁路系统的财政救助，旧金山湾区的地铁，也就是 BART， 可能会面临每年高达4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正在考虑一系列的削减措施，包括关闭10到15个地铁站，减少班次，甚至夜间停运。那这不仅会影响到整个湾区的通勤族，而且呢，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也是不小的。大量的研究都显示 ，BART 车站周围半英里范围内的房价通常明显是更高的。那根据 BART 收集的这个现评估数据，车站半英里内的地块价值，甚至是整个 BART 服务区域平均房价的4倍。换句话说，就是地铁站本身就是房价的重要支撑。过去这些年呢 ，BART 不仅改变了湾区的出行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城市发展格局。研究指出，距离 BART 半英里以内的房产，比同区域普通的房子贵了11%到18%，部分地区甚至会更高。不少的地产经纪人也坦言说，很多买家在选房的时候会优先考虑靠近 BART 的物业，因为毕竟通勤方便，生活质量更高。但是如果站点真的关闭，那这种交通的红利可能会迅速消失，靠近站点的溢价不再存在，那房价可能会下跌几十万美元吧。居民最担心的其实是通勤变得不便，区域的吸引力下降，进而会影响长期房产价值。
美国副国务卿耶奥他在周二的时候表示，美方呢已经掌握了中共进行核爆试验的情况，并且称呢爆炸可能发生在新疆罗布泊一带。那么罗布泊呢长期被视为中共的主要核试验场。 拥有核子工程博士背景的伊奥指出，地震数据显示啊，在2020年的6月22号，新疆的罗布泊发生了一次可疑的爆炸。那么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一处地震监测站就侦测到了规模2.75级的震动，但是呢，它的波形特征和天然地震或采矿爆破是明显不符的，反而呢高度符合核爆特征。那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已证实了这个记录呢，两次间隔仅12秒的微弱震动。
这一次的指控是正好发生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美俄之间的新削弱战略武器条约即将到期了。外界本来就高度关注核武问题的走向，五角大楼评估认为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可能在2030年前突破1000枚，所以美方呼吁中方提高军事透明度，并且要接受国际核查，以缓解外界对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担忧。而中方呢，则是多次的否认，表示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违反条约精神的实验。下周呢，美中俄三方的官员将会齐聚日内瓦，在联合国相关的论坛上围绕核议题展开进一步的交锋。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鲜事，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
那接下来进入到早安生活派，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早安生活派，我们首先关注几个冬奥会的相关新闻。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截至2月18号，赛事呢已经进入后半程的白热化阶段了。挪威、东道主意大利队以及美国目前呢稳居奖牌榜的前三。意大利凭借着主场的优势，在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等项目上表现得极其强劲。
在短道速滑上，荷兰的选手费尔泽布尔表现惊人，成为女子500米和1000米的双冠王。花样的滑冰赛场上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在双人滑项目当中上演了惊天的逆转，最终夺得了金牌。这枚金牌的意义非凡，因为这个是日本队历史上第一次在冬奥会双人花样滑冰项目当中登顶。成绩公布的那一刻，这两位选手当时就跪在冰面上是喜极而泣。那与此同时呢，格鲁吉亚队摘得了银牌，这也同样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这是格鲁吉亚拿到的首枚冬奥会奖牌。
那么今年的冬奥花滑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女子花样滑冰的个人赛，代表美国队出征的华裔选手刘美贤是夺金的热门选手。花样滑冰个人赛呢，由短节目和自由滑两部分组成，选手的最终排名是根据短节目得分加上自由滑得分的总和来决定冠军的。
在2月17号进行的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当中，日本队展现出了极强的整体实力，他们分别拿下了第一、第二和第四名，几乎是掌控了整个榜单的节奏。而现任的世锦赛冠军刘美贤目前暂列第三，她与榜首之间呢只差0.2分，那这个是很小的分数，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也正因为这点微小的差距，自由滑的较量呢注定就会显得异常的紧张。接下来最大的悬念就在于刘美贤是不是会在自由滑中拿出更高难度的跳跃配置，比如说 3A 来反超日本的这个选手，这将会成为最大的变数。
那女子自由滑的单人滑啊比赛呢，将于周四，就是2月20号举行。届时呢，刘美贤将代表美国队向日本队的领先优势发起最后的冲刺，决定本届冬奥会最具分量的奖牌归属。所以呢，这场激烈的对决一定非常的精彩。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记得关注2月20号女子单人滑的决赛直播。
这次的赛场上呢，还有另一位备受瞩目的选手，她是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决赛中，谷爱凌以179分获得了银牌，这个是她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银牌，前一枚呢是来自坡面障碍技巧。
那么两位美籍的华裔选手啊，一位代表美国参赛，一位呢却代表中国参赛，也成为了记者们来追捧的一个热点。那2月17号周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呢，就谷爱凌选择代表中国而非美国参赛一事发表了看法。那万斯承认他不知道谷爱凌的参赛资格应该是什么，但他表示呢，他希望啊美国公民能够选择代表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竞技。
万斯说，我不知道他的参赛资格应该如何，我认为这最终取决于奥委会，我不会妄加评论，但是我认为在美国长大，受益于我们的教育体系，享受着自由和权利的人，会希望他们呢想要代表美国参赛，所以我会支持美国运动员。我认为这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同自己是美国人，这就是我在本届奥运会上支持的运动员。
那么谷爱凌是在加州长大，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因决定代表中国参加本届冬奥会而受到国际社会的一个讨论，尤其呢是美国人的质疑。华尔街日报上周就报道，他说谷爱凌和另一位出生在美国，现在呢也是代表中国参赛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毅，在2025年从北京市体育局获得了660万美金的这个奖金，用于呢努力争取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资格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相比之下呀，20岁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刘美贤，她的人生轨迹和谷爱凌是完全不同的。她2005年出生在加州里士满，父亲刘俊国曾经是参加过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的，后来在1990年代以政治庇护的身份到美国来定居。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美贤从小在美国成长训练，并且一步步走上了国际赛场。本届的冬奥会第一周，她就成为美国队最耀眼的运动员之一。2月8号，他随美国队拿下了花样滑冰团体赛的金牌，而在2月20号，他将再次登场，代表美国向个人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
所以也期待他在20号的表现。那还有一位非常令人感佩的美国选手，是今年41岁的埃拉娜·梅耶斯泰勒。她呀是花了16年的时间，终于在米兰赢得了期盼已久的金牌。在周一2月16号晚间，2026米兰冬奥会上女子单人雪车的决赛中，这位曾经5次夺牌却唯独缺少一块金牌的老将，终于改写了自己冬奥会的命运。
埃拉娜的奥运故事啊，曾经是一部关于遗憾的编年史。从2010年的温哥华到2022年的北京，她的足迹啊，遍布了全球冰道，斩获了3银2铜。她曾经以0.07秒的微弱差距，在平昌屈居亚军，也曾经在北京的颁奖礼上红着眼眶微笑。而这一次呢，在米兰，他终于以微弱的0.04秒的优势反超了德国的名将劳拉·诺尔特，赢得了冠军。
真的不容易啊，16年的坚持，41岁，而且是2个孩子的母亲。这一刻呢，她不仅夺得了个人首枚奥运金牌，更创造了2项历史。第一项呢，就是冬奥个人项目最年长冠军，因为她已经41岁了。那么第二项就是女子雪车史上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她总共啊，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了6枚奖牌。
哇，真的是可喜可贺。很多人啊都觉得一到40岁人生就该走下坡路了，那同样是步入到40岁获得了铜牌的队友汉弗莱斯，他就感叹道说，埃拉娜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的。
但是呢，当被问及夺金之后的感受，这位坚韧的冠军呢却流露出了属于母亲的幽默和温情。他说，这种感觉啊，既美好又空虚，因为呢6天之后我还要回到德克萨斯接孩子放学。
真的很有意思啊。不过16年的征程啊，他辗转了温哥华、索契、平昌、北京，最后呢是在米兰圆了梦。艾拉娜用她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证明了，伟大的梦想从不怕晚，只要你从未在冰面上停下来。
哇，这句话真的觉得好鼓励人哦！伟大的梦想从不怕晚，只要你从未在冰面上停下。那么我觉得生活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可以被这句话去鼓励到。
是，
对，就是只要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懈的加油，我觉得终究会有那个梦想达成的一天，
能量满满。
对，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看到一个很奇葩的新闻啊，其实也特别打脸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要聊的这桩案子啊，可能会让大家惊掉下巴。最近呢，法国警方收网了一起针对卢浮宫的特大诈骗案，一组呢以中国人为主的导游团体，涉嫌呢在过去的10年间，通过重复使用门票、贿赂内部员工等等的手段，导致卢浮宫损失超过1200万美元。
这个诈骗网络居然在卢浮宫的眼皮子底下运作了整整10年，直到2024年年底，官方才发现有2个导游的行为诡异。一查发现，这个背后是个组织严密的庞大团伙。
有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质疑了，说不会吧，10年才发现，太离谱了吧？那他们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其实啊，他们的作案手法既原始又有效。据报道呢，这些导游会把同一张单次门票在一天之内反复的循环使用。由于呢卢浮宫的游客量巨大，这种快速的流转呢，在缺乏严格的检查机制之下，其实是很难被发觉的。
他们真的是想了各种办法，为了逃避美团90欧元的讲解费，他们还把几十人的大团拆成了7人以下的小组，混进了散客里。更关键的是啊，他们买通了卢浮宫的内鬼。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导游会直接给检票员塞现金，让他们在查票的时候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
根据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证实，该网络的核心组织者呢，是一名长期往返于中法两地的资深旅游从业人员。目前呢，已经有9人被捕了，包括2名博物馆的内部员工和多名导游。目前的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中的8人呢，在司法监督下获释。嫌疑人被指控有组织诈骗、洗钱以及公职人员主动贿赂等罪名。
其实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轰动，就是因为卢浮宫最近实在是多事之秋。去年10月，价值1亿美元的法国王室珠宝才刚刚在阿波罗画廊被劫走，至今还下落不明呢。那劫案余波还没平，就又爆出了这种长达10年的内部腐败。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质疑，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卢浮宫他们的安保系统是不是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呢？
其实官方现在呢正急忙地宣布要制定系统性的反诈计划，但是这份迟到的觉悟能不能挽回公众的信心，可能现在外界还在质疑和打问号。那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还发现呀，卢浮宫这个还不是个案呢，凡尔赛宫也被卷入其中，所以呢相关的平行调查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那接下来再带大家关注一个天文的现象啊。随着2026年黄历丙午马年的到来，天文学界和民俗学者正在关注着一场跨越一甲子的罕见天象。之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正月初一呢，南半球发生了日环食啊，南半球的企鹅都看到了这场奇观。那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赤马年它的岁首出现日食，被赋予的是阴阳更迭和日失其德的深刻含义。
可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将上演月全食。在日环食之后啊，3月3号，也就是今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全球的多地将会迎来一场令人震撼的月全食。届时呢，血月再现，当月球完全进入到地球本影时，大气层散射的红光将使月亮呈现出深红或者是古铜色。
本次的月全食的观测窗口期很长，加州的很多地方，比如洛杉矶啊，像我们旧金山，都能看到月亮呢变暗，然后变红，再到复原的完整过程。中国大部分地区也能看到月亮带食而出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民众呢，仅需在晴朗夜空下用肉眼或者是双筒望远镜，即可欣赏这枚挂在元宵夜空中的红宝石。
不过啊，从占星学的角度上来讲啊，正月十五月食被古人是视为阴消阳伤。在开元占经等古籍中记载，认为说月亮象征臣或者是民，那元宵节圆月被破，就暗喻着民间的疾苦和隐忧将会浮出水面了。
这种双食现象在中国新年期间密集的出现，其实被视为极罕见的历法巧合。那天象的异动往往呢被对应现实世界的警告。时隔60年，当天体运行完成了一个甲子的循环，这次又会发生什么呢？其实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啊，2026年看起来就注定不平凡。
是的，网络上一直在讨论赤马红羊节啊。其实这个说法呢是始于南宋，学者柴望在《丙午丁未避乱议》当中统计了历史上每逢这两年发生的重大灾难，比如说靖康之耻是在126年，那一年是丙午年，北宋灭亡了；安史之乱是746年到747年年间，是丙午丁未周期，那唐朝是由盛转衰。上一次出现这一巧合是在1966年，那这一年大家都知道是吧？同样呢，那一年在正月期间出现了显著的日食月食活动。这个1966年呢，是中国大陆爆发了彻底改变国运、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啊，让社会陷入到了极大的动荡，也是一场浩劫。
其实在历史的洪流中呢，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自身命运的舵手。古人云呢，上善若水啊，从善如流。所以说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选择与善良同路，选择和正义并肩，我觉得啊，就是一种把握命运，选择光明和希望。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张碧晨演唱的《光的方向》。